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按照次序分享提摩太前书这个教牧书信。今天的这一个经文主题也是非常鲜明啊，大家知道这是关于谈论长老的。我们是长老会啊，我们不是凭空发明的。为什么我们是长老会？这有什么圣经根据吗？这就是重要的圣经根据之一，提到了这长老他的一些权利，他的一些责任。所以可以说今天的主题就叫做长老制度是怎么回事啊？长老这种制度。那么第一节就提到说，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和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长老，这就叫做治理长老和教导长老的区别，对吧？善于管理教会的这种治理长老啊，配受加倍的敬奉。这个敬奉这个词到今天成了我们给全职工人支付他薪水的一个代词了，是吧？敬奉。但实际上在原来有着更多的含义，一方面是物质，另一方面是精神。也就是说他应该被加倍的尊重，被敬重，然后呢也要得供养，对吧？这是治理长老所要得的。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至少说就不低于这个吧，对吧？更当如此啊。任何的一个团队当中其实都应该是有这种角色在的哈，教导的和治理的啊。保罗已经在这儿就说明了教会应该有的架构哈，它不是主教制，也不是会众制，理想的就是长老制哈，治理长老和教导长老共同来去治理和管理这个教会。那所谓的教导长老就是叫我们常说叫牧师啊。今天一般说长老的时候反倒是特指治理长老啊，大家需要知道这几个名词它实际的意思啊。比如说哈，假如说教会，不同的教会，现在的教会都用投影仪啊，用投屏，用什么，假如一个教会投影仪坏了该怎么处理，这就是一个关于治理的事情啊。或许天主教那就必须禀报一下主教，甚至于教皇有何谕旨，我们这投影仪能用不能用就听他一个人说话，是吧？灵恩派呢，那可能带领人就得那踩着梯子上去啊，给这个投影仪按手祷告，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宣告附在投影仪上的鬼已经被赶出去了，我们要宣告他的得胜，对吧？然后哇哇哇说一堆方言啊。基要派呢，就主啊，我们要悔改，这说明我们不该用 PPT，不能用这种现代化的东西伤害了那纯正的传统的主日敬拜。福音派呢会说，哎呀正好，那不用了，把这坏投影仪卖了，咱们印单张上街去发传单去，对吧？三字会，请宗教局拨50000元经费用于购买那质量更可靠的国产民族品牌投影仪啊。而一个独立教会，那会众制，好，这个事儿召开全体会友大会，我们要投票，结果大家一投票提议更换这个提案没有过半数，那么提议那修理一下吧，一投票也没过半数，最后说放弃它扔了也不过不了半数，这个事儿就僵在这儿动不了。那你知道长老会怎么做这种决定吗？长老会开会后决定按照章程，这个事儿是请执事会安排人员尽快修理或者更换，就很简单，符合常识，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治理说起来很小实际上不小。你说它很大呢，它也不是复杂到说啊，那干脆全靠圣灵带领，不需要人意掺杂在其中。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治理和教导它为什么是这么的不容易，一个叫做要配受加倍敬奉，一个说更当如此。你看保罗自己的见证，他往下说为什么需要给他敬奉，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是旧约的一节经文，对不对？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你自己在没有读过提摩太前书，你自己在读旧约的时候，你读到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你有想到过这是跟教会牧者的全职的敬奉有关系吗？你想象这个问题，你能自己读出来这事吗？很少吧，对吧？ 当然下边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是路加福音里边主耶稣亲自说过的话，这个很清楚对吧，任何服侍的工人都应该去得工价，你不能就是让他必须白白的牺牲，白白的去 付出和奉献对吧。所以说什么呢，能够看出圣经的意思，而且要讲出来清楚的说明这个关系，这就叫教导对吧，这不容易，而把这种教导让他去落实，好，我们决定了要给全职工人敬奉，好，那么怎么给，什么标准，什么方式，什么形式，怎么执行对吧，这个具体决策那就是治理长老的事了，到最后具体发这个敬奉是给现金是给卡是怎么转账，那是执事去操作的对吧，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保罗在这里就是可以说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教导啊，所以治理不容易啊，治理加教导就更不容易，所谓的教导就是看出来牛和牧师的关系，而治理就是你落实这种关系在你的实际处境中，这就是一种管理教会。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牛在场上揣骨不可拢住他的嘴，这个主耶稣说的那句话的上下文是说，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们要住在那家哈，打听这个村子里边这个城里边谁家是比较有名声的好名声，住在他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然后你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啊。所以牛和全职的服侍的工人宣教士这真的是有关系的啊，是有关系的，是在场上揣骨的牛，所以主的仆人牧者长老们的确应该像牛一样任劳任怨，那不是说你必须生在1973年属牛你才得是像牛哈，每一个牧者都应该有这种任劳任怨的像牛一样的状态和工作，但是还不能有牛脾气对不对，得有牛的这种工作又不能有牛脾气啊。主在这里边是说的意思很清楚啊，希望他的仆人在为他服侍的时候不要为了他生活的需要浪费掉他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是吧，是希望他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说教会对主的工人是有这种供给的责任的，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经文之一啊。今天的教会越来越成熟了啊，很多的教会就开始是给自己的牧者自己的一些全职工人有定期的敬奉或者这种奉献，而从前的一些教会往往在这一点上他好像觉得谈钱是难以启齿的，好像越谈钱就越不属灵对吧，这个范儿怎么就跟过去说越谈钱越不革命是吧，越穷越社会主义，就这种感觉似的哈，越穷越属灵，谈钱不属灵，于是呢就有很多的特别是基层的农村的牧者根本不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是吧，在起初凭着这种热血奉献服侍了几年之后不得不还俗去打工去，去种地去，去上班去，其实让人遗憾这种事情哈。所以以这样的方式去要求你的长老，你要殷勤服侍，像牛一样好好揣骨，今天揣了这个五亩地，明天就得揣一晌啊，后天就得如何，你得好好，你必须任劳任怨，不能够抱怨，不能够叫苦，你还得抵挡那个外边的这种攻击，有魔鬼有异端来搅扰的时候，你还必须能做到横眉冷对，平常外敌退的时候你在我面前必须俯首甘为孺子勇是吧，你得做到这个级别，要求这么多但还不给你吃不给你喝是吧，那你让他当长老那你自己成了法老了对不对，你不给他草让他做砖是不是这样啊，你不给他吃让他去烧火啊，会产生了很多的叹息哀告，这是全职工人啊。还是感谢主，真是这些年来国内的咱们这个中国的家庭教会哈，在这一点上啊，确实有很大的更新改变，制度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合乎圣经。在下边继续谈到一个长老们的权利，刚才说的权利意思是他有接受敬奉的权利对吧，那么教会有给他敬奉的责任，下边又是一个权利， 说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我们曾经谈过哈，做长老有很多的标准，是不是？我们可以概括为叫做无可指摘，是不是？无可指责，无可指摘。那我问你，无可指责是说这没有任何一个人指责你吗？你觉得这是可能吗？无论是主内是主外，对吧？你说我这个人好到一个程度，没有任何人说我半个不字，我跟你讲，那不可能，那不可能，一定有人对你不满，你肯定得罪过一些人，那么这些人他就可能指责你，甚至要正式的控告你。那么在这里，教会就有一个必须有一个责任，说控告长老的橙子，橙子就是一种书面文件，对吧？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意思是说，你单独发出的这种指控，教会根本就不受理。你明白这意思吗？你必须有两三个人联名，或者上面有具体的好几个人的证言证词，是吧？这个是教会一定会受理的啊。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根本都不受理，这就是对长老们的一种保护。在犹太的律法当中，这个精神一直是很清楚的啊，在旧约当中多次的说过，凡事要有两三个见证人，对不对？这就叫做无可指责啊，这是一个制度上的程序正义，制度上的保护。这里边清楚的说，牧师和全职长老、全职工人可不可以被指控呢？可不可以被控告呢？可以，是吧？但是这个控告要有这么四个要件。第一，就叫做这得是控告，是吧？是正式的控告，它不是毁谤，不是在这骂人，不是在那喷，对不对？这是一种指控，确实犯了什么罪，控告。第二一个呢，刚才已经说了，那得是个橙子，意思是书面的东西，对吗？不是让你这叉个腰在这教会站着骂大街，对吧？不是这个啊，书面。第三个，你得有复数的人，是吧？两三个见证人，不是你一个人的这个说法。第四个也很关键，这儿容易被忽视，说就不要收。不要收的意思就是你得递交过来，教会要来选择收还是不收，是吧？这得有一个递交的过程。递交是递交给谁？他是不是递交给教会啊？对吧？是教会来判断这件事的啊。所以看到没有，这四个控件这四个要件哈，控告、书面、复述和递交，这就叫程序正义。这就是给长老和全职工人们的保护。可是今天这个时代，网络真的很发达，有很多人就是不要走这个程序。你是不是常常看到，就有一个谁某某谁啊，某某人，一个人夸写个帖子，写个博客，写个公众号，然后呢唰就发了，而且写的这个内容，他就是在控告某一个教会的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弟兄，对吧？他就是在控告，甚至在诽谤，对吧？然而你想想啊，你这个东西是控告吗？有时候很难讲是控告是诽谤。然后你是复述的吗？不是，他自己一写，自己认为是什么他就说。第三，他是书面的吗？好，发在网上也是这个白屏幕底黑字，是吧？也算你是书面的，那是个正式发表的。第四，你是交给教会的吗？你是交给了网络呀，你是交给了你的拥趸粉丝啊，对吧？自己一个人扮演了一个独唱团式的审判团、陪审团，同时身兼检察官、合法官，甚至扮演上常务副上帝，是吧？你自己下了断言，就给人下判断，这是一种严重的罪。所以弟兄姊妹真的要小心，不要与这样的罪有份。他真的有这种网络法官，天天是批这个批那个批那个批这个，他真的在符合这里的程序吗？你联络不上他的教会吗？你的这个证词是你的一个想法呢，还是真的有很多人愿意站出来公开的上帝面前举手发誓我作证呢？啊，这是需要被警醒的哈。但不是说啊，这个程序正义就一定的就可以保证了整个事情就是合理合法的啊。程序正义很重要，那是一个必要条件， 不是说有了程序正义就一定对的哈。可以说几个例子啊，有一位著名的神学家也是牧师，叫约拿丹·爱德华兹，肯定弟兄姊妹有听过他，对吧？他的一些书籍是给美国大复兴运动的时候，大觉醒运动的时候很大的祝福和帮助。约拿丹·爱德华兹牧师，他就在一个叫北坎普顿、坦普顿这样的一个教会去服侍的哈。可以说他名声在外。他在这儿服侍的时候，别的教会很羡慕，哇，这个神把这么大的一位布道家、哲学家、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属灵作家赐给这个教会。哎，他自己教会的信徒不这么看，他们的很多的怨气、很多的愤怒，他们非常的这个反感爱德华兹每年花很多的钱买新书，各式各样的书都买，花费了那么多钱，而且每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增加教会的经济负担啊，很多的指责，但是这些还有可容忍。直到后来一个什么事爆发了呢？其实起初约拿丹·爱德华兹他在他服侍生涯中多次的表达过，他比较认可长老会的架构和体制，但是他所服侍的这一间教会却是一间公理会。公理会和长老会最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公理会是一种独立教会制，而且是会众制，而长老会你知道那是长老制，并且有一个区会的这个制度，总会，对吧？大会，最主要这个区别。那他为什么认同这个反而在这儿服侍呢？因为他的外祖父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啊，他的外祖父后来就把这个重任交托给他，他是抹不开还是认为这是一种带领呢？对吗？他就在这个教会服侍。他的外祖父叫所罗门·斯托达，他在他的教会中一直有一个什么做法呢？这个是在美国的教会历史上曾经有过争议的，你注意这种事在美国是发生过的，在教会历史上啊，我们以后也可能会面对。就是说当年五月花号之后，第一代第二代很多人移民到美国，那一代人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个毫无疑问，对吧？然而从他们的子女开始，第二代都不用第三第四代，第二代就开始出现了一种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他说起来生在这五月花号的后裔，圣徒的家庭，受过洗礼，圣约子民，然而他实际上从他的外在表现和内心认定，他都不是真正基督徒。那么这样的人长大之后该不该算是教会的会友呢？面对这个问题就有了两种看法。一种就是所罗门·斯托达他们这种人所认定的，他们就是提出一个说法叫半途信约，专门意思就是说只要他婴儿时期受过婴儿洗，但是在长大成人之后他没有成为教会的会友，那这样的人有没有条件和权力决定一些教会的事务，比如参与投票呢？他认为有，他发明了个叫做半途信约啊。而约拿丹·爱德华兹始终就不同意这个做法，他认为没有真正的悔改得救见证的人就不能，他连基督徒都不能算，他怎么能算教会的会友呢？对吧？他是这样的一种观点。所以这种矛盾到了1748年终于爆发了。12月的时候，爱德华兹正式通知了教会的管理人员、治理长老、执事们，说我不会接纳没有得救把握的人去领圣餐。他这种做法就受到了教会大多数的同工的强烈反对，而那些没有重生的会友就发动签名，写了一个橙子，是吧？要控告他，获得了200多名会友的附和联署，要求爱德华兹辞去牧师的职位。到了1750年6月，就这位被神重用的仆人就在他自己教会的会友大会投票当中 最后以230票对23票的投票结果被罢免了，10:1的比例啊，甚至高过那约书亚加勒那12个探子，那才10:2嘛，是不是？这个10:1高票把你罢免。所以在那一年的7月1号，爱德华兹心平气和的走上自己牧养了24年的这个讲台，做了离别的讲道啊，他没有任何的怨恨，他就是用的是哥林多后书1:14，说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他用这个讲道，他说现在我向你们说再见，我把你们不能朽坏的灵魂交托给主，正如他曾将你们的灵魂交托给我一样，直到那日我们将在他的面前相会，我不会忘记你们，我会一直为你们祷告。这是他的临别讲道。所以他从教会被赶逐出去离开之后，他选择去印第安人的部落中传福音，也被迫的被委任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在那当了几年校长啊，因为外边的人很知道他的价值嘛啊。最后我还专门注意了一下，没有几年他就去世了，其实年纪不大，是因为错误的接受了一种疫苗的注射啊，被打疫苗打死的，就是爱德华兹。所以最后哈，中马田博士在他的《清教徒》这本书中就专门评论这件事，说弟兄们，所以你们不要为在你们的教会里可能发生的任何事儿感到惊奇啊。所以你现在回头想，爱德华兹的这件事儿，他是一个公理会，当会友要罢免他的时候，他干脆无处上诉的，你知道吗？那是一间独立教会啊。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总说大一统它是不好的，是不是？可是我跟你讲，有时候小一独可能更不好，因为在这儿就成了一个，就这200个人自己说了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说的最好的状态是大一通，是大的，但是大家又是各自独立的，独立的又不是分裂的啊，和而不统，分而不散，是不是？互相有一种关系。所以在长老会的架构当中，牧师的会籍是在区会的，他不是在你这一间堂会的，你这些人一投票罢免就罢免了，没有罢免牧师的权利，只在区会才有。你就明白这是跟历史是有关系的，对吧？啊，这就是一种啊。另外的一个例子也挺类似的啊。啊，有一位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是在1930年左右哈啊，他叫梅钦，有时候翻译成麦钦。在那一年1930年左右啊，就是这种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一个浸信会成员，他叫约翰洛克菲勒，你听了名就知道是哪个家族的，是吧？出巨资做了一个课题，就是对海外宣教研究这个课题，最后宣教这个课题的结论结题报告是吧，交给了教会，这本书就叫做反思宣教。我现在一听这个反思，我就有时候就在想，他怎么没事老替我们反思呢？就这种感觉啊。反思宣教大意就是说，基督教在全世界的宣教见证很差，是一种让人恐惧的宗教，总去吓唬人家下地狱什么什么的。我们现在要把它改成一种祝福人的宗教。基督教怎么能是唯一的真信仰、真宗教呢？不能这么讲话，各种宗教都是好的，以后要这么宣教。所以教会应该跟其他宗教通力合作，形成一个普世的新的世界宗教，这才叫真实的宣教。这份报告得到了美国长老会内部的多数成员的支持，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自由化神学到了这个地步，甚至包括他的长老，美国长老会派出在中国的一个宣教士叫赛珍珠，那是长老会派出的宣教士，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报告就是这样的。然而梅钦这样的人就站出来说，怎么居然通过这种报告，你应该谴责他呀，这是什么呀，这是，对吧？这不是要颠覆我们的信仰吗？结果最后开会的时候，他根本连发言权都没有，直接被剥夺了啊。所以到最后只好梅钦就带着5000名成员离开了美国长老教会，成立了叫做信证长老会。 说起来是教会分裂嘛，但你觉得这种分裂难道是一种破坏性的吗？对吧？然后清除出这种异己之后，那么美国长老会没有这种再能反对自由派的势力了。到1939年，他们的宗派表示，我们不需要再为这种死硬保守派担心了。啊，这就是美国长老会变质到了今天哈。可是离开的这些呢，其实也有自己的问题。刚刚离开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没有过几个月，新宗派成立没几个月，梅辛博士就去世了。但是他建立了一间神学院，叫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啊。然后第二个问题，跟他出来的人后来发现更多的是基要派，可不是改革宗。你说这有什么区别吗？这些成员最后逃离了他们非常厌恶深恶痛绝的自由派之后，现在在新的宗派当中渐渐的发现，哎，不对，我发现这个西敏信条也不合我们的信仰。于是这些人强烈动议要修改西敏信条，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最关注的两件事加进去。第一是绝对要禁酒，要加上这句话。第二，要求教会支持前迁徙言论，而且希望长老会的海外宣教董事会要独立于教会。但是最后这个宗派的总会还是拒绝修改威斯敏斯特信条，并且成立了自己的对外宣教委员会。于是这就再二次分裂，从这儿又出去了一帮人，带领之下又成立了个更小的宗派，叫做圣经长老教会。所以今天你要听到说叫做圣经长老教会的是这个渊源啊。这样的事情就是不断的进一步发展的。你要注意，这每一次的被谴责、开除、什么分裂、罢免，都合乎程序，少数服从多数嘛，对吧？全都符合程序。可是符合程序一定对吗？12个探子探迦南，按照民主投票，那是不是10-2？你没有什么可讲的呀，那就对吗？啊，所以我说制度很重要，长老制度很重要，可我没有说它是最好的，绝对不会错的，对吧？这个意思。从此，这美国长老会就继续向自由的神学堕落，不断的分裂分裂。到了1991年哈，美国长老会你注意这儿这个词哈，美国长老教会至少有几十个分支啊。我这儿可不是说的是某一个，我说的是那个就叫做美国长老教会，它很多那个缩写哈。这个教会就渐渐的写了一份报告，它已经是认可了任何的性关系，只要这个关系中的人能够向伴侣提供正义之爱，意思是同性恋也无所谓。再到后来1993年，美国长老教会赞助了一个叫普世基督教协会这个大会。这个大会最主要的议题是在鼓励要把上帝从男性的耶和华要重新写为叫女性的，要用索菲亚来称呼他，因为他们质疑女性怎么能被男性的救主拯救呢？女性就得被女救主拯救。而且他们强烈的要求要把圣餐当中的饼和酒换成牛奶和蜂蜜，因为喝酒是不对的啊，就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这样过来的哈。所以我们说制度，我说了程序正义很重要哈，但是不要变成制度决定论，迷信制度。在下边保罗接着讲，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个当然可以普世为任何犯了罪的基督徒哈，但是你按照上下文，我们相信这儿比较特指，优先指犯罪的长老啊，犯罪的长老去纠正他，去责备他，这都是必要的哈。那是按照步骤来，先是私下的，任何私下的努力都失败的，最后才会到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啊。你要注意，这书信不是写给提摩太的吗？对吧？提摩太，你是案例长老的人，你自己也是长老被案例的，所以这儿就表明你有权利，你有权柄来对付犯罪的长老。所以这儿说明了哈，长老是全职的，被保护，不能随便被指控，但是不是说他就可以任意的犯罪不受指责？这儿已经清楚的说他可以被指控的哈。因此，在众人面前责备他， 这儿的这个众人在教会的实践当中，我们如今比较统一会认为，就是你影响到的范围是多大，这个众人的范围就是多大。你的犯罪事实只在你的小组知道，那可能你也没有必要在教会公开的去指明谴责，对吧？那你要在他的小组内去说，但他如果是在全会众当中都让人知道了，那你就应该是在会众面前说，甚至于在全国范围内、全世界范围都知道了，那你在网上经过教会同意公开发这个谴责，这也不是说不可能，不是不可以。这样做的缘故是什么？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啊，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教会的纪律和公义就在这儿彰显。我自己觉得很感恩哈，从我开始服侍到如今也十几年、二十年了，哎，就是总是有时候就觉得哈，在你似乎有点什么想法的时候，在你之前，你就会看到有个类似的这种见证。当你因为心灰意冷想要逃跑的时候，哎，我就突然看到就教会的某些劝请来了啊，或者某些事儿发生了。就某些牧者丢下教会就跑，是吧？哎，我一想不行，这事儿做不出来，太磕碜，是吧？这就是一种惧怕的效果，很好的呀，对吧？你觉得我不能成为这样的人，我害怕上帝这种审判惩罚，这不是一个错误的动机，上帝不该被敬畏吗？所以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常常是有正面的意义的，很好的啊。所以保罗接着说，你在我在神和耶稣基督并且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这是郑重的说。你想象这个场面就很像一个法庭，很像一个法庭哈，基督是那个法官，而这些天使们服役的天使是陪审团，保罗好像是个律师是吧，提摩太是个见习的律师，然后保罗在这教导他在这个庭审当中怎么做事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在这里边特别的嘱咐你提摩太要记得刚才这些关于长老的权利责任的这些事儿，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不可有偏心。所以做长老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以个人好恶和个人的这个偏颇来去取代了那种公平公正性。在治理和管理一个教会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公平公义啊。所以保罗说你要遵守这些话，哪些话？刚才说的这些，没有两三个见证人不要收控告的绳子，对吧？你调查一个案件的时候不可以有偏心，我素来讨厌这个人，哎，他正好犯罪了，真的狠狠的弄你，对吧？或者 我俩关系最好了，他现在犯罪了，那我就能够网开一面，这就叫偏心，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做。或者说我素来别的罪我都能接受，我最恨贪污之罪，因为我的家庭，我父亲当年就是被一个贪官连累的陷害，蹲了三年牢，所以我看到谁居然贪污教会钱款，怒不可遏，我一定整死你，是不是？啊，另一个我家的就是一个父母离婚，就是因为一个淫妇的介入，居然他犯奸淫，我绝对不能放过这种事儿，这都叫成见，你知道吗？你不能把自己的好恶带入到这种事情当中，这就是保罗说的，我在神和基督和天使面前嘱咐你，你必须遵守，不可行存成见，不可有偏心。任何的一件事你都要调查清楚。在下边的24、25章25节说，有些人的罪明显，他如同先到审判案前呈现出来了，有些人的罪是随后暗暗的跟了去的，哪些是明显的，哪些是暗中的，你要调查的啊。长老治理他不容易，就在这儿，你要调查，你要了解。同样善行，有些人很高调的，行在人前，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好人，是个善人，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有很多的是不明显的，对不对？那不明显的善行也是你调查的范围，那不明显的东西它也不能隐藏，最终是会被神纪念的，也是你应该去知道的。所以从负面的调查犯罪劝惩和正面的下面讲的要去案例别的长老，你都需要教会做这种调查的工作，明显的不明显的罪和善行都要调查清楚，所以这才叫治理，不容易啊。 在众人面前责备。就像奥古斯丁说的，伤害公众的罪，你在背地里责备他是没用的，他伤害的是公众，就不能私下解决啊。所以多大的范围内的犯罪，在多大范围内公开来责备，这个众人的定义不是确定的，固定的啊。在下面也接着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按手是在干什么？那就是在按立圣职人员嘛，对不对？按立执事、长老、牧师。不可急促，以前也说过，初入教会的人不可以做长老，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教会有需要就匆匆忙忙的把一些特别年轻的、没有经过考察的、没有经过这调查他明显和不明显的罪与善行这个过程的人按立为执事、长老、牧师。不可急促啊，否则你就是在他的罪上有份了，你知道吗？你说什么情况下你能够来去案例了，比如说一个牧师，哎，这个牧师在他案例之前、之中、之后，他都长期保持一种隐秘的奸淫关系，你居然不知道，然后你让他逃过了这个审查，他居然成了牧者，他服侍，最后这个都曝光天下的时候，那个对教会的伤害，对众人的绊倒，那是何等的可怕呢？如果是那个情况下，你想那个当时的案例委员会，你没有责任吗？是不是有责任呢？那就有失察之罪嘛，对吧？所以这个事儿非常的敏感，也非常的重要，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保守你的清洁，你真的要调查清楚的哈。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案例牧师、案例长老、案例执事，都要有很多事前、事后、事中的调查，有一些的调查特别就是要针对那些不明显的东西，他是一个默默服侍的人，他有许多的善行大家并不知道，众人并不了解，你有义务调查出来，你知道这个人是神和神心意的，他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而不是别人说他也没干啥呀，所以不应该服侍，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也是，哎呦，名声在外，能力很强，见证那恩爱秀的很高调很好，但实际上你要调查他实际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对外的关系，无论是和同事、同工，甚至于是和异性和什么，对吧？这些都是要在调查的，他的家庭见证、他的私人问题，所以有时候不怕慢啊，因为就是要从这个圣经来，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时候都有这种公示期，有实习期，是吧？也鼓励弟兄姊妹，你真的是有圣灵的感动，你也要在这个事儿上要帮助教会，要带导，要避免那些后来发酵的事情发生啊。再往下，你发现话题好像怎么忽然一转变成了一个私人性质，保罗突然说，以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这就是传说中的提摩太小酒这个来历，对吧？但是怎么突然说起这句话来，非常可能是跟上边说保守自己清洁有一定的关系。提摩太是一个很在意自己的清洁、个人圣洁见证的人，那我们有理由相信提摩太除了领圣餐平常肯定不喝酒，要不然没必要这么说话，对不对？为什么他不喝酒？他可能觉得这是跟清洁有关。你知道旧约当中有一种人叫拿细耳人，是不是清酒浓酒都不喝？但是除了这种人以外，别的人可是喝的，你知道吧？在古代喝酒可以说正常人都喝酒，不喝酒的是不正常的。但我必须再加一句，但正常人喝的是正常的酒。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常人喝酒是两分酒要加上一分水，甚至更多，这一定是一种低浓度的酒。浓度这个事儿，你也要来在这儿仔细的辨明，什么样的酒叫清酒，什么样叫浓酒，什么样是自然的酒你是可以喝，哪些是不自然的酒，你知道吗？酒这个东西是从至少挪亚那儿就开始有吧，他是不是种起葡萄来就发起葡萄酒来了，对吧？自然发酵的酒最高能到12度酒精度啊，因为这个酒精度再高就把酵母杀死了，所以自然发酵的最高度数就是12度。 你要想任何得到高于十二度的酒，你都得去蒸馏吧，是不是？都得是别的方法酿这个烈酒。所以自然的酒那就是葡萄酒，低于十二度的。在这个意义上，你知道啤酒是多少度吗？三度、四度、五度，一般是这样的。葡萄酒的度数远比啤酒更高啊。所以古时的人可没有今天什么二次供水，又给你大规模的消毒，那个水通常是不干净的，你知道吗？通常它不干净，你喝那个不干净的水，你会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就是胃炎嘛，因为里边有那些霉菌，有那些细菌，有那些病毒，那个病毒很多今天才有的，比如那个腺病毒，全都是喝不洁净的饮用水得上的啊。然后那种细菌非常容易伤害到你的胃、肠胃，对吧？提莫太显然就有胃炎了，是不是？就有肠胃了，有肠胃病了，有胃炎了。所以中国古人到现在，为什么中国人喝开水？开水就是因为煮沸了之后，它好歹是那些细菌啦、病毒是不是消杀了一些啊？对吧？它干净，这个意思。喝茶它也是一样的，茶它没有说冷水泡的茶吧，是吧？它是用开水冲的茶啊，它是有一种消毒的作用的。但是大多数时候你要消耗那个宝贵的燃料去烧开水再喝水，其实很不经济啊。西方人没有这个习惯的，喝开水他就得喝那个自然的常温的那个水，因此你直接喝那个水通常对胃口不好。所以我才说正常人是一定是两分酒加一分水，你喝的是这个酒，酒精有消毒作用，对吧？它能够让这个水比较清洁，那就是当时的通行做法，不值一提。那就是一个跟中国人喝茶是一样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太喜欢这个，可能在意这种事儿，他就不喝。不喝的一个结果就是像提莫泰这样的胃口出了问题。一个人的身体虽然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小，但那不是说操练身体不重要。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是会严重的有时候影响到你的属灵判断啊？属灵的事是很重要，但是一个人的身体要出问题，你的属灵判断力都会改变啊。对古人来说，你适量的去饮酒，这是有药物的作用的，防止你胃口不清，防止腹泻等等，是这个作用的。本来作为这个长老，作为全职的牧师，作为童工，我所知道的绝大多数的牧师都有胃病，几乎没有例外。你知道吗？人有了压力，他要么对外喷别人、怼别人，要不对内使劲儿。对内使劲儿，第一个遭罪的就是胃，是不是？很多人的肠胃病是这么来的，多数都有胃病啊，也同样的多数都抑郁，再同样的多数都失眠，是吧？全职服侍不容易啊，服侍的人员不容易。胃病不是小事儿。那天读一个小说嘛，一个日本的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写的。但是夏目漱石晚年就是年轻的时候一直有胃病，最后到底是死在胃溃疡方面啊。所以这个胃病很严重。在这儿来说，这个酒是应该在那个时候要饮用，是当做一种你可以理解为药用和一种消毒安全洁净饮用水这个意思的啊。所以这儿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关怀，这有教义的性质。保罗在这儿所说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明。他说可以稍微用点酒，注意这句话啊，可以是什么意思？可以就是不是不可以，对不对？意思喝酒不是说就是醉，不是不可以。但是可以的意思它也不是必须的，对不对？你必须喝酒，不喝酒你才是犯罪，这就更，这也过分了吧。所以它不是不可以，也不是必须的。如果你成了这种酒中的刘伶啦，什么这种人，你说酒就是最好的，这就是一种纵欲的世俗人啊。但如果你说酒是万恶之恶，那你这是禁欲的诺斯替主，对吧？这是禁欲派的。该不该禁酒呢？这件事儿， 啊，该不该禁酒？首先我们要说，历史上可有些人尝试过禁酒。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美国曾经在1920到1933年有过持续了13年的全国范围内的禁酒令啊。这个禁酒令意思就是在我国范围内酒精必须动态清零，见一个扑杀一个，不能有。这种思维跟我前几次跟大家分享过的要把麻雀动态清零是一样的，背后是仁义的一种思维。但是它具体是怎么推动的呢？就是在19世纪时期啊，南北战争之后，南方人都蓄奴，也喝酒，也如何如何，渐渐的这种就开始反对这种黑奴制，就开始扩大，越来越强调道德主义。于是突然在19世纪呢，酗酒，然后家暴，然后一些酒馆催生的政治腐败，好像很多的这个权钱交易在酒馆产生的，于是让很多的虔诚的新教徒，你注意都是基督徒，他们领导的一些组织协会从各个角度开始推行禁酒。谁最痛恨酒精和家暴呢？女子。所以这个领导的其中之一叫做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 WCTU， 发起了禁止酒精饮料的运动，要修复这个有问题的社会。后来越来越多的宗派啦团体开始加入，最后这种禁酒令的支持者叫做干派，干湿的干啊 ，dry 那个词。而支持有限度的还是可以喝一些酒，有可能他也反烈酒，但是他是啤酒工会的，是吧？他认为啤酒、葡萄酒是可以的。这种人被称作叫湿派，干湿分离，干湿对立，就在这开始这样作战。你知道这些酒都是欧洲的移民带过来的一种技术哈，尤其啤酒，你大家都知道是哪儿人酿造的最好，德国，是不是？很多的德国移民，然后在一战时期，美国和德国成了敌国了，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了反德，就变成了反对德国的一切，于是啤酒也就被当做的是德国文化的一种代表，也在了被禁酒之列。所以最后，总之，干派占了上风。在1920年，美国宪法加了一个修正案，第十八修正案执行了酒精的禁令，除了圣餐、葡萄酒以及一些医用酒精之外的极少数例外，全国范围禁酒。最后执行了十几年的结果是什么呢？先说好处啊，有好处，酒精的消费量大幅下降，美国的肝硬化发病率降低，酒精中毒式的精神病降低，婴儿死亡率也有所下降，好事啊。坏事呢，禁酒令并没有让酒精减少，只是使得黑市的私酿的酒精开始猖獗泛滥，催生了黑市贸易，然后假酒泛滥，很多人呢他还是要喝酒，假酒泛滥，很多人喝假酒喝到失明，喝到眼睛瞎了，很多无辜的百姓沦为了罪犯，黑手党猖獗起来，执法官员收受贿赂来睁一眼闭一眼，让这些酒类在这儿继续的贸易。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教父》，是吧？这个组织就是在禁酒令期间通过走私酒发了横财的，那个时候贩酒精就跟今天贩毒是一样的啊，所以就是这么一种结果。而在这种别的层面呢，几百年来是欧洲各地的移民带过来的各种葡萄酒啦、啤酒啦、朗姆酒啦、白兰地啦、威士忌啦，这种酿造的技术行将失传，所以到了第13个年头，终于这种危害大到了一种不可接受了。于是那一年终于又搞了一个修正案，废除了当年的宪法18修正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宪法唯一一个被废除的修正案，恢复了这个酒精。所以啊，全世界明确禁酒的宗教有什么呢？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不是一个禁酒的宗教，这是常见的误会之一啊。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要去说， 酒精它有很多的益处，但是它的自然限度，就是那清酒和浓酒还是有区别的，对吧？烈酒和淡酒它是有区别的。主耶稣是说迦拿婚宴变水为酒，让大家有一种快乐欢心。快乐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比较抑郁倾向，有时候喝一点淡酒有助于你缓解你的这种神经紧张，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个医学效果。你如果是有一种抑郁问题、失眠的问题，你喝点酒那无可厚非，可以，但是恐怕也不至于就如同你说我有抑郁，我天天在吃一种什么药片啊，然后我天天晒朋友圈，我这药片老好，一吃精神特别平安爽朗，我能吃四片，明天我晒，你看我能吃八片，我经过多年的教练，我这个海量，我现在能吃一连十二片，你会晒这个东西吗？是不是很古怪啊这个事儿，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你自己所做的事情，你的良心在神那里有一个中道的平衡没有？我们是说搞这种禁酒令，这是一种律法主义、道德主义，但是圣经也明确的说，你醉酒这一定是犯罪的，对吧？这一定是犯罪的，我们就一定要在这里边找到这个中间的平衡。如果有人说你不可以喝酒，那我一定要来跟你反对。谁给你这个权利，剥夺了那种真秩序当中的真自由？你要拿你的律法替代，拿你自己的口传律法替代了圣经的律法吗？但是如果有人可以随意喝酒，我也一样来说，你在破坏的，谁给你自由，让你越过了真自由里的真秩序？你可以任意而行吗？我们要来明白这里边的问题和区别啊。所以保罗说的很清楚啊，可以这个词说清楚了啊，可以不是不可以，但也不是必须。然后稍微用点酒，怎么叫稍微？适可而止，对不对？你自己清楚你是为什么，你的胃口不好，你食欲不佳，你稍微用点酒没问题，对吧？稍微。所以我说下限叫做格瓦斯，格瓦斯也有 0.5 的酒精度，你知道吗？那有人沾一点酒他就是过敏的，对吧？你自己不要搞到那个程度啊，那是最低的下限。上限就是不醉酒，不贪食好酒啊，不嘚瑟，这是关于酒这件事啊。所以最后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善行也有明显不明显的，不明显的不能隐藏，明显的这种不说了，大庭广众之下人都知道你的犯罪，因为有时候一些个罪证不用你搜集，他自己发的，他自己发群里了，是吧？手一抖发朋友圈了，或者怎么发微博了，这个网络社会就是这样的，很多都是自己把自己给举报了的，是吧？网络上很多人，但也有些是随后跟了去的，那些不明显的它也会被揭开，不能隐藏。同时善行也是如此，传福音是一种善行，是不是很美好？有人就喜欢在街头传福音，在广场上传福音，在十字路口传福音，在超市里传福音，在公共场合传福音，没问题啊，这是明显的。也有一些人在那种不太明显的地方，比如他在职场上传，他在网络上传，他在小区里传，他甚至在方舱里传，他甚至在监狱里传，他传的时候你看不见的，对吧？可他也影响一些群体。那说不定还有一些人是一对一的私下里在传福音，他总是在做这种工作，他不是很善于街头布道的。那么这种善行就不见得像那个站在十字路口敲锣打鼓，一边给你发着什么物资，一边传单张了这种那么引人注目。然而这种不明显的一样被神纪念，对吧？同样捐钱的，你可以像王老吉，哇，捐一个亿给汶川，举那么大牌子是吧？哗，认捐10000000九位数，是不是？公开的也不是坏事，可以。但也有那私下里帮助的，是不是？也有那甚至于匿名来帮助的，这种善行是不明显的。也有这种说讲道教导对别人是一种祝福和善行，有云牧养的， 也有人家在私下里自己在教会牧养的，也有的呢没有教导的恩赐，人家在内室里边在带导的，对吧？这种的虔诚，这种的善行，都是需要被人知道和纪念的。总之无论如何哈，无论是关于奉献，是关于传福音，是关于善行，是关于施舍，是关于祷告，记得主耶稣那著名的教导，一个原则就是人纪念你越多的，神纪念你就越少。你越想得人的奖赏，你就越少得到主的奖赏。而那越不被人纪念，别人根本不知道的，神你暗中的父必然纪念你。所以我们去传福音，你去施舍，你去奉献，你去做什么善事，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网络时代特别鼓励和暗示你把它秀出来，你知道吗？不拍照发出来这东西不算做。如果这样的话，你跟那个慰问群众的过年的这个支部书记的区别是什么呢？拍照留念，站好姿势，红包拿着，调整角度，对，笑，来笑，八颗牙不对，再大大点，拍照咔发，这有什么区别呢？是吗？我们是不是开始你要来挑战你自己，来尝试着做那隐藏的不明显的，意思是不被人所纪念的善行，他越不被人纪念越好，因为那更可能就是神在纪念你，完全没有人任何人知道的是最好的，因为只有神知道，你能得的奖赏只能是来自神的奖赏，因为人不知道嘛，对吧？所以我们是不是开始尝试做这种，做的更多，直到有一天绝大多数的甚至你全部的善行都是隐藏起来的啊，让神来纪念我们。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关于这个长老的制度，我们说了这么几个方面，长老有哪些责任呢？第一个就叫做他要传道教导，长老的传道教导主要是牧师的责任，但是这里长老们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啊。而在这种管理教会的这个方面，长老牧师们都有责任，而执事是要来配合执行长老的决策啊。所以传道教导治理教会，这是长老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责任。第三个长老的责任，我可以说叫做查明真相，一种是关于犯罪的真相，一种是关于善行的真相。就是有一些人他是有善行的，不可让他灭没，他自己的动机不要人知道，上帝会彰显。那么作为你呢，第三方的人，你不能说好我帮着你隐藏就不让别人知道，也许不必这样，对吧？这是要自己去衡量的。你需要让他知道说这人其实他得有很好的品格，足以成为一个长老，是吧？他是有很多的这种私下里的善行的啊。犯罪也是一样，你要调查清楚这个罪的来龙去脉，它的性质，前因后果，要做很多这样的工作啊。然后呢，长老的责任在教会当中很主要的就是实行劝惩，这劝惩就包括是有非正式的，有正式的，有私下的，有公开的，这是方式。要避免什么呢？在执行劝惩的时候，避免第一叫偏心，第二叫成见，第三叫急促。虽然说的是按手的时候不要急促，同样实行劝惩也不要急促啊。怒不可遏，这罪是可忍孰不可忍，马上拿下，当机立断，限期不按，绝不要这样搞，对吧？不可急促，越重大的越要慎重。要持守的是公平、清洁和谨慎，也是刚才保罗的教导的要点，要公平，要清洁，要谨慎，这是做长老最主要的品格。这是责任，先说责任，说了责任之后就是权力。长老的权力包括受人敬重，因为他在执行长老的职分的权，一些权柄的时候，他是圣职人员，是上帝所按立的，然后他代表教会，他不可被藐视，他要被尊重啊，这是受人敬重的，因为他是圣职人员，他也代表教会。第二，他的权利是接受敬奉，接受敬奉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什么可说啊，牛在场上摔骨是吧？工人得工价，理所当然。但是要注意，教会给全职工人的敬奉制定标准，一定要注意那个不穷不富的原则，它不可以变成是你们都吃香的喝辣的，然后让你的牧师喝西北风是吧？但是曾经有过一个见证，你们听过没有？说韩国教会，据说啊，韩国教会非常尊重他们的牧师，他们的标准是让牧师挣的必须比总统多至少一块钱。我不知道每个韩国总统挣多少，但我总想他应该比大多数普通人挣的多吧，是吧？所以你让你的牧师挣到了是人群中前百分之几，我说的是教会你的敬奉要故意给到那么多，可能也不是个好的选择，对吧？但他会变成你的服侍是因为要贪图钱财吗？满足肚腹吗？所以说不穷不富啊，太穷免他就会去偷，太富他就会嘚瑟，他就会忘乎所以，这是不行的。但是也不用平均啊，那这里的长老呢是要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是如此，所以绝大多数的教会都会给他的牧师敬奉要比长老要多一些。咱们教会也一样，据我记得要多200块钱，是吧？200不是个什么大的数字，那是一种象征，表示它就是更重要一些，对吧？这个意思，不用平均。第三一个长老的权利叫做避免或者叫做豁免毁谤。什么叫做豁免毁谤哈？就是说那种单独的非正式的不走程序的控告一律视为诽谤，你可以明白吗？网上一个帖子一攻击，哎，你就必须让你的牧师有所交代，这凭什么呀？凭什么呀？是不是他不受这种攻击，他可以豁免。如果有联名的书面递交的正式的控告必须受理，哪怕像爱德华兹和梅钦一样被罢免被驱逐，那也乐意接受这种制度的后果，对吧？制度就是这样的，不可能完美。而牧师是更多一层，他只能由区会来罢免，刚才已经说了，是为了去规避一些事情啊。第四，长老的权利包括案例别的长老哈，案例长老也是长老的权利。这个案例的过程很复杂的，要考察，长期的、细致的、多方面的观察、考察，包括去调查啊，包括调查。我被案例的时候一样，聚会是要来单独写信给我的妻子，写信给别的一些重要的同工，你们要来单独的在这个受调查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写你对他的看法，各种的想法交给聚会，不是通过我交啊，那还有什么任何意义吗？是不是？是你要清楚的这样的写清楚，这是一种考察和调查。也可以去推举哈，长老们考察了哪一位年轻的弟兄，哎，说他是一个执事的候选者，去推举。最后就是显明，显明呢是在这个选举当中来显明，然后呢众人联手案例，所以考察、推举、显明、案例，这是整个的案例长老的过程，也是长老们的权利，其实也是责任啊，也是责任。所以我们可以说，教会是基督耶稣的建立的，圣灵亲自建立的，唯有基督是这个教会的元首，是他的头，我们都是他的身体和肢体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个组成的方式人就有长成什么样的，都有，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对吧？有黑一点的，有白一点的。然而人都是有四肢的，有个头，有个身体，脸上有五官，是吧？这叫人。长出三头六臂来，那就不叫人，是吧？长上28只眼睛，那不叫人。浑身都是嘴，就会说，没有脚，这也不叫人。上肢纤纹，下肢瘫痪，这不行。没有行动力，只会想，只会思考，这不叫人。一个人可以有多种多样，所以我相信说，有很多的合乎神心意的教会体制都是好的，但是 就如同一句俗话说，民主制度不是说最好的政治制度，它只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我也一样要这样说，长老制不是最好的教会制度。我不知道天上的教会制度非得是长老制吗？接近，但未必是。但我说在人间它是最不坏的一种制度，教会制度。它相对于别的来说，能够在这种服侍的和被服侍的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以及牧者和信徒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合理平衡的张力和那个尺度。愿神能够来带领他自己的教会更加合他的心意啊！将来的天上真的是那24位的长老和众信徒一起是同声颂赞主耶稣基督啊，他才是教会真正的决定者，圣灵是在教会护理的施行者。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在我们的教会，也在你所爱的中国教会，兴起更多合神心意的长老，合神心意的牧师。我们知道这一个呼召是荣耀的，是神圣的，是责任重大的，同时又是艰难的，是让人望而生畏的，是若没有这呼召就应该逃避，如同逃避地狱之烈火的。主啊，求你自己显明你的心意，按着你的心意在我们的教会，在各处的教会兴起你和你心意的仆人。主啊，你给了他们诸般的权利，让他们可以荣耀你，也使自己和家人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主啊，他们更需要仰望的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是圣灵的大能。主啊，你更赋予了他们那沉重的意义重大的责任，他们是需要来靠着你的能力努力的去更新，去学习，去跟弟兄姊妹相处，去委身，去行动，才能够不断的长进，能够更好的治理教会。主啊，就求你亲自的在教会当中做那成全的工作，做那成就的功夫。愿神你使我们的教会，各处的教会有更多合你心意的长老被兴起，被显明，被安立。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